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如期姐妹带领我们啊，跟一群年轻的姐妹们带领我们一同的来开始今天的敬拜哈、我们的姐妹前两天还扭了腰哈、所以呀、感谢主哈、还是健康能够来服侍神啊、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啊。今天这个主日呢有些的特别怎么说呢每一个十二月好、到了十二月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的纪念，所以基本上来讲到了十二月我们一般都会预备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些的信息跟大家去分享过去因为想把今年的主题做一个总结，所以呢还没开始讲这个的圣诞的信息，所以今天应该来讲圣诞的信息。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月的里面我们有聚餐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个福音的主日，所以呢今天我们聚会完了之后有这个的聚餐，所以应该是讲福音的一个的信息但是今天同时有一位姐妹在这里要受洗，所以呢又应该讲洗礼的信息，所以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就在那里有一些的挣扎，那究竟我应该选讲什么呢？讲福音呢，讲圣诞的信息呢，讲福音的信息呢，还是讲洗礼的信息？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感谢主给我想起了一段的经文，就是今天姐妹带我们读过的马可福音的一章一到八节这段的圣经。这段的圣经呢是好多年前我已讲过的的信息当然我有时候常常也会讲完再讲一些的圣经的经文但是当我想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在思考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可以配合我三个的主题，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福音的主日讲福音的信息，还有洗礼，好，我们可以讲到洗礼的一些的话题。所以呢今天我就用马可福音一章一到八节这段的圣经来跟大家来思考有关圣诞福音跟洗礼这三个的信息放在一起。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一段的圣经所以我们就不再读了，但是我是希望能够把它放在这里。好，那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晓得马太福音的一开始的时候，一到八节，应该说一到这个的十一节哈，接下来呢都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引言哈，一个 introduction 哈，一个引言哈。一般来讲，引言是很重要的。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听故事还是看故事无论是书的也好，看书好看电影电视好当你看故事的时候，一开始的哪一个引言，一个的开场的短短的一幕，可能就会让你对这一个的故事有没有产生兴趣，还是说知道这个故事究竟是有个怎么样的方向来去发展的。基本上来讲，一个开始的引言是把整个故事要发展的方向已经放在哪里了，也定掉了整个故事的重点跟主题是朝哪个方向去的。所以引言是很重要师母常常说我的讲到的引言太长了，没办法，这是我的观念引言很重要，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引言弄好 新约圣经有四卷的书，称为福音的书信啊。如果我们打开新约的时候啊，我们第一个面对的四卷的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的书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讲耶稣的故事，都是讲耶稣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细心去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个的福音书，它的对耶稣的故事的重点都不同。而且呢，一开始哪一个的福音书的开头的引言，就把那个福音书的方向，那个定调已经放在哪里了。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的故事的时候，可以说是很容易很清楚就大概了解到究竟这个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让我举一些的例子啊，就用我们这个我们熟识的四福音书啊作为一个的例子啊。比方说马太福音，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一开始第一章开始的那个引言，还说哪一段的描写是写什么的，大家很喜欢读的是什么？家谱啊，很喜欢读的是不是啊？可能我们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讲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时候呢，都会跳过第一章前面的马太福音的那一段的家谱啊，我们都不读，因为觉得家谱就是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啊。对于我们来讲，哪些人名又难读啊，又不知道他是谁啊，读了也忘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就不怎么样去留意马太福音的一开头的那个引言的家谱的这一段的描写。但是这一段的描写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把整个马太福音的主题已经放在哪里了。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一开头就把一个很重要的定调放在哪里？这个是讲什么？讲亚伯拉罕跟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然后整个家谱讲下来的时候，是停在大卫这个皇的身上。十四代，整个十四代就摆在哪里了？那告诉我们什么？就是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马太福音里面要强调的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大卫的应许，将来他的后裔要接足大卫的皇位。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把耶稣基督定调是皇这个身份放在哪里？所以从那个引言开始，就让我们一直朝这个皇耶稣是皇这个方向一直发展。到了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写着犹太人的皇耶稣基督。所以整个马太福音从开始的那个家谱，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的引言带来那个定调跟方向。所以虽然都是讲耶稣的故事，但是方向就是指向告诉我们他是谁的一个方向去了。路加福音，路加的福音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开始？跟马太的完全不同。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是讲什么？讲一对不能够生育的夫妇。哎呀，圣经形容他们是义人，是好人，是非常好的这一对的夫妇，他们生育怎么办？没有电了。 绝对不能生育的夫妇，就成为路加福音一开头的一个的引言。为什么路加要记载这样一段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使来到这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的面前，然后告诉他们，你们的祷告蒙谁听了，将来你们要生一个孩子，要给他们一个孩子。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后来有一个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然后接下来再讲一个不应该生育的女孩，应该是童女，我们知道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所以路加一开始的时候就把一个不能生育、不应该生育的故事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想到在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谁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也是一个神看为是一个义人，一个非常好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也不能生育，他跟他太太也是到了年老了，老迈呢，也不能够生育。后来神应许给他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将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因为神要透过亚伯拉罕建立一个属神的民族出来。所以从创世纪里面让我们看见，神透过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产生一个新的群体，这个叫做以色列，我们说神的子民。那你说亚伯拉罕跟路加福音里面就是描写这一个不能生育的一对夫妇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路加要开始的时候要用这样的一个的开场白，还是说引言，带出耶稣的身份呢？如果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应该说亚伯拉罕不能生育，但是神使他能生育，产生一个的后裔，成为一个属神的民族。那来到新约的时候，路加好像要告诉我们，历史要重演了。过去神透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建立一个属神的民族，现在神要同样相似的方法建立一个新的属神的群体。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一开始就一个定调告诉我们，路加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群体的出现的一个发展的过程。约翰呢？约翰怎么样？约翰是我们很熟的故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约翰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了一句话，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所以整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的定调是什么？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他就是道成肉身住在人当中的神，就描写了神与人的关系。耶稣基督如何透过七次讲我是来表达他如何跟属神的人连在一起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马太、路加、约翰都是讲耶稣基督的故事，但是当他讲的时候，他的定调在哪里呢？从一开始的 introduction 引言就让我们看见他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放在哪里了。然后我们来到今天马可福音了。马可福音一到八节哈，其实应该再长一点，但是我想就足够了哈。可否我今天要讲的三个的主题哈。约翰福音，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讲什么？他说，神的儿子一开始的时候，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耶稣是谁？神 的儿子，与四福音其他地方没有冲突。约翰说抬出有道，道就是神。立刻马可已经开宗明义就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然后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把耶稣的身份清清楚楚地介绍在我们的眼前。耶稣他是基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弥赛亚，那个救赎主。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身份。当我读的时候，我就看一个的字，我说耶稣基督，然后他说福音的起头。什么是福音？我们说福音英文就是 good news， 好消息。那我常常说好消息是见仁见智的，对不对？好消息是不一定，对某一个人来说是好消息，但是对另一个人来说不一定是好消息。为什么？因为好消息是在乎你这个消息对你有没有带来好处才算是好消息。如果一个喜欢买便宜东西的人，哇，看见广告说哇 90% off good news 好消息，但是一个从来不想买东西的人，你说 99% off， 他都觉得没有什么，我根本不想买。所以好，是否是好消息是完全是在乎这个消息对那个受众有没有带来好处才是好消息。所以当这里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的时候，这个好消息的起头的时候，就要告诉我们究竟这个好消息是对一些的人呢，还是对所有的人都是好消息。为什么说起头开始？这个消息只是一个开始，这个消息是好消息一个开始。然后第二节就告诉我们，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我在想为什么马可要用以赛亚写一个预言放在哪里。我们晓得在旧约的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预言，预言到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预言到这个基督的事情要很多，不是单单这一个。比方说刚才我说的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除了讲耶稣基督是王的身份之后，他立刻引用也是以赛亚书的一个预言，就是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翻出来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是马太跟约翰其实没有冲突的，不要以为他们有冲突，没有冲突，都是讲同样的东西，不过角度不同。还有很多的预言，为什么马可选这一个的预言摆在我们面前，目的是什么？那这个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一个事实？是。但是同时我们要透过问为什么马可要这样来用这样的例子，一个的预言来表达福音的起头。因为第二节是正如先知所说的，意思是说这句话是回应前面福音的起头的一个的接下来的发展。为什么马可要用这个的例子作为一个的这样一个预言作为一个例子来摆在我们面前呢？ 马可用以赛亚书，这个是从以赛亚书的40章所记载的一段的圣经啊，是40章的第3节、第4节，但是我们不读了，因为差不多是 cover 同样的一个的事情。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40章，从第9到11节。以赛亚书第40章第9到11节，当以赛亚讲完了，将来有人声喊着书在有人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好神的道，各样 的东西之后，然后第9节就接下来就会说了，他说报好信息给石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你们要极力的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太人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的临到，他的旁边必为他掌权，也他的赏赐在他面前，他的报应在他们的面前。11节，他必向牧人牧养自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些乳养的小羊。原来这一个报好信，这一个的报好信息的人，前面讲到这个人生看着这个开路者，是要告诉大家，他这个人出现之后，将要出现的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一个的神所差来的牧人，在当中。那很多时候很多人就问，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为什么我要信基督教？为什么我要听从基督教里面所讲的这些东西？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分别？基督教讲的东西一定对的吗？的确，在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教，而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很多宗教都是教导人向善的，做好人。而且如果去细心去看一下他们的一些的教导的时候，啊，也觉得他们的教导的东西也蛮有道理的，也能够去帮助别人。那为什么我们要信基督教？基督教讲的东西一定对吗？那如果我们真的放下偏见，细心去读一下这个的圣经，神给我们的这本的书，我们就会发现圣经跟其他宗教 的经典很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因为圣经里面除了一些的故事、一些人物、一些的很好的教导之外，常常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预言在当中。而且当我们来看这些预言的时候，哇，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很多圣经里面的预言都是按照这个预言的所讲的去实现。我们就算拿耶稣基督来做例子好了。圣经里面预言它是有童女所生呀，出现了。圣经预言它是在伯利恒生呀，出现了。圣经预言到它是大卫的后代呀，出现了。当然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去查考的，就是这些预言是一个一个按照预言的所讲的去应验。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来看 为什么马可要选这一段的圣经作为一个的开头，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要引用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讲到有一个有人生旱的在旷野里面准备一切的耶和华的路哈，在沙漠修平他的神的道哈，然后引用这一段的圣经。回到好了啊，正如先知所说的，然后第四节，照解话，约翰来了。意思是说，马可引用这段的圣经有个目的，就是要带出的，不是单单以赛亚书的哪一个的描写，乃是要带出的是这一位的约翰来到的时候，乃是实现了以赛亚书前面这一段所讲的一个的事情。什么事情？告诉我们，圣经的预言是准确的，成为一个事实。同时，是把这个事实摆在人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看出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当以赛亚讲这句话的时候，原来约翰按照这个话实现在人的眼前的时候，表示神的预言实现了。不单只是实现，而且是必定会这样的出现的一个的情况。马可要表达的是什么？马可要表达的是说，当人看见约翰出现，就知道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这个人出现之后会带来后面这一个什么基督的来到。约翰的出现就告诉我们，以赛亚书里面四十章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就是原来当约翰出现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后面这一个神之子所差派的那一个的爱人灵魂的牧人就要来到了。所以看见这个就知道那个要出现了。预言就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我们不是单单看预言的实现就在哪里，更要看这个实现的预言在指向什么，那个才是重要。就好像说我们看见满天都是乌云，越来越黑越来越厚的乌云的时候，我们都大概知道做什么，下雨了或者下雪了，这个出现下一个东西就会出现了。当一个怀孕的妇女，她的阵痛越来越密越来越疼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快要生了。这个出现下一个就要出现了。这个就是马可要引用以赛亚书这一段的预言，就这个一个的要点，不是重点，不是在约翰，重点是约翰出现之后要带来的下一位那个的人物要出现了。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留意的，不要单单看预言实现就很满足呀，你看实现了，还要看这个实现带来后面的结果是什么，那个才是我们需要更好的去理解。马可说，这个只是福音的起头。那我们就问，约翰出现了，他做什么？ 为什么那么重要？约翰出现，我们看下一段好吗？他出现来做什么？犹太全地的和耶路撒冷人都去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面受他的洗。约翰来证明预言实现了，他来做的事情乃是要铺那个的路，让人可以到神哪里去。所以约翰是先锋，他是铺好那个的路，可以到神哪里去。那个是什么路？那是一个认罪悔改的路。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这个是福音的起头？那我们就问，这个福音是对某一些人呢，还是对所有的人？那如果我们对圣经有一点的理解，我们晓得啊，打开圣经的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怎么样来建立这个的世界，把亚当夏娃放在一个非常完美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伊甸园的里面，让他们可以亲近神，可以享受神为他预备的一切的丰富。但是在伊甸园里面却发生一件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当这个亚当夏娃跟这个蛇碰上面的时候，这个蛇引诱亚当夏娃对他说，你知道吗？其实你们跟神差不多的，你们跟神是差不多的，不过你知道吗，神不让你们跟他一样，所以他不允许你吃这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如果你们吃了之后，你就跟神一样的，你能够来决定善恶。人内心里面被这个蛇这个的挑起他们哪一个的欲望，挑起他们哪一个的自我，挑起哪一个好像哇，是啊，我们都挺完美的嘛，我跟神差不多嘛。如果我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我跟他同样的有能力去决定善恶，这不是他说了算，是我说了算。这个是不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在哪里？人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的能耐。他们看自己跟神差不多，我只是差一个，就是那个的知识分别智慧树分别知识的果子，我吃了我就有能力去决定善恶。从圣经的话，这个是人的罪性，人的自我，人不愿意服在神的掌管的底下，人要自己做神。当亚当夏娃被引诱吃了这样一个象征主权的这样一个的食物之后，结果带来灭亡。从亚当夏娃开始，人类都落入这样的一个处境，人没有明白自己是谁，人以为自己有能力跟神差不了太多，人定胜天，人以为真的可以跳跃生死，人真的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结果一个感冒就要了我们的命。当人落到这样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 又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少，又不知道自己有限，这个处境的底下，人就走自己的路，离开神越来越远。什么叫做认罪悔改呢？这个是基督教的俗语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词囊，认罪悔改是一个基督教里面要成为基督徒的人必须要做的一件的事情。什么叫做认罪？认罪意思就是说，知道自己走错方向了，承认走错方向了，愿意回头朝一个正确的方向去。如果我们说神为我们呢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家，是在这边，但是当我们走我们人生的路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朝这边走，结果越离开这个的家越走越远。我们年轻的时候去旅游也好，去一些新的地方也好，我们总是先去买那个地图。以前我们参加 AAA 啊，就可以去 AAA 的 office 拿地图。以前我拿了很多地图啊，一个 whole box 啊，整个加州所有的 city 我都拿了啊，还有一个 handbook whatever 啊，总之我要去哪里，我就先把那个地图拿出来啊，然后从家开始，然后去哪个地方目的地的时候，我就画好了那个的路线，然后呢写在纸上，去到哪里就进入哪一个 highway， 然后在哪里出口，然后就然后就到了。如果我不带地图，我开上车啊，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岁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啊，那时候就是一点 crazy 啊，我们放假，我们说去哪里，不知道去哪里 ，flip the coin， 噗，东边西边哪一个我们就走，没有目的地，年轻人嘛啊，就走了，也没有地图，去到哪里算哪里，哇，这样的很自由哈、啊，很好像很 ，you know， 哇，豪放啊。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去了哪里的时候，开车，以前我住加拿大哈，哇，在加拿大那些路呢 ，Gory 你知道，有一些地方是开几个小时都 ，where is it？ 在哪里？没有 city 哈。年轻去玩可以，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作为一个人，我们要定我们人生方向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 flip 一个 coin， 然后说 OK， 这里走这一条的路，就朝这方向去走。我们多少时候到了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一种的，唉，这一生都是迷迷茫茫的过，不知道去哪里。为什么？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留了一个的空白，那个空白是只能够让神成为那个空白的满足。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提的家的问题，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家，我们只能够回到这个家，我们才能够感到哪一种的安全，哪一种的满足，哪一种的释怀。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家的方向，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志随意的去喘，永远找不到。耶稣基督来，他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哪一条带我们通往神家的一个的方向去。认罪悔改是什么？认罪悔改就是说，我承认我现在我走这个的方向错了， 认罪就承认我走这个方向走错了，悔改就是我转过头来按照神给我这个道路朝这个方向去，这个就是悔改。一个人不承认自己走错方向，永远不会找到正确的方向。所以约翰来，他做一个开路的先锋，他的所要做的就是他告诉人错了。约翰是个祭司，他所给人的洗礼是一个预备人去见神的一个的洁净礼，但是他不能够把人带到神那里去，他只能够指一个方向告诉人你要悔改，你要转向这一边才行。所以当约翰所以当使徒约翰在众人的面前来做这样的一个的举动的时候，他就再宣告第七节，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又来的能力比我更大，就是我弯着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因为犹太人以这个洁净礼作为一个预备自己可以进到神的殿里面去见神的一个的过程的礼仪，只是个礼仪，这个水只是一个礼仪。但是他说他这一个的要来的这一位基督耶稣，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什么叫做圣灵给你们施洗？乃是当我们听见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的信息之后，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啊、哦，原来我是个罪人，啊、哦，原来我需要转个头来归向神，所以我都谦卑在神的面前承认，神啊，我耶稣基督，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你，让你来掌管。那我们就跟透过这个的，我们今天下午就有一个敬礼，透过这个与基督联合这个的举动，我们就走在这个的道路上，进到神的家里面去。不是约翰的宗教的礼仪让我们带到神面前去，乃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我们，把一个新的生命赐了给我们，我们才能够跟神重新联合在一起。不是一种礼仪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乃是圣灵在我们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是生命的本质被改变，所以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圣经里面常常用人所能够明白看得见的一些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生命的改变。保罗最喜欢用的是什么？应该说耶稣也是用这个例子哈，就是说，生一粒的种子，啊，落在地里面，这个种子的生命被埋了，然后才能够长出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一个植物出来。这个种子本身需要被萎了，才能够生出一个新的一个植物。这个是大自然的一个看得见的一个这样的例子。然后我自己喜欢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表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很喜欢去抓那些的蝴蝶虫，然后呢把它 把它放在一个瓶子里面，然后拼命喂它那个树叶，它吃啊吃啊吃的饱饱的，然后胖胖的胖胖的，然后那个茧爆起来。我们晓得结果是什么，这个蝴蝶的虫不再成为一条的虫了，它在这个茧里面死掉了。应该不是说死掉，应该不能这样做，它是改变了它生命的本质，成为一个新的形体飞在空间。本来只是一个在地上啪啪啪啪的一个小虫，因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的生命被改变，成为一个飞飞飞飞飞到空中的一个的漂亮的蝴蝶。我喜欢这个例子，因为更能够告诉我们，过去我们的生命只看见在世上物质的东西，现在因为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眼光，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更高更美更完整的一个世界观。这是神把一个永恒的视野赐给我们。所以这里约翰告诉我们，应该说马可告诉我们，当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就是有这样一个人物要出现了，是使约翰，他来到说什么，是 fulfill 这个应许得了满足了，但是他来到世上要做的是要把一个预备好的人的心，认罪悔改的心预备好，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改变我们的工作。耶稣基督来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因着他可以重新活过来，回到父神那里去。耶稣基督的诞生不是为了来到这个世界走33年，不单单是为我们受苦，是他为我们受苦，但是耶稣基督来更重要的是要给我们新的生命，他要胜过死亡，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洗礼是什么？洗礼就是一种象征的行动，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让这个生命被埋在土里面，埋在水里面，让这个生命与基督同死，但是也同活过来。所以约翰马可用约翰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见约翰的出现，就是这一个预言的应验，也表示约翰出现，那个救主就要出现了。这个救主出现，就要一个新的一个世界要出现了，一个环扣一环带到永恒里面去。这个就是马可福音开始的时候这一小小段的圣经里面，让我们认识到神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是怎么样一个伟大的一个的工作。今天很感恩我们有一位的姐妹要来接受这个的水礼。先让我先来介绍一下哈，因为对不起，因为她不常在我们的当中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不认识他们啊。他爸爸妈妈在这里啊，庆元跟杜阳啊，是我们认识多年的弟兄姐妹了啊。当年我们去 Provo 在那边查经班的时候啊，我们就跟他们一家已经开始有很好的认识，很好的关系啊。我们去了哪边有好多年了，好像我都忘了多少年了啊。那我们也看见啊，他两个女儿哈，以前也是小的时候哈，看现在都 长大了啊，去大学了，去读书了，啊，那个放假回来啊，我们就抓着这个机会啊，能够给他可以在众人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啊见证啊，有这样一个的啊，让我们看见神自己的大能啊，有透过这样一个的礼仪，但背后的意义是帮助我们明白，当一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委身给耶稣基督，透过这个洗礼敬礼的过程里面，就得着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人生。所以我们也很感恩很高兴能够为他们做这样一件的事情啊。请 Anna 好不好，你上来啊，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洗礼的几位的姐妹，我们也欢迎她啊，来到我们的教会，能够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的敬拜，也有这样一个的洗礼的一个的例子。好啊，等下我们在下面洗礼，所以呢我先把这个洗礼证先给你，就不能不洗的了，恭喜你呀、yeah ！还有一个大的礼物，不是？好，我们就下去吧哈。那等下我们祷告完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小下楼下我们见证结尾的姐妹哈，有这样的一个的信心哈，接受耶稣基督哈，把生命交给神啊，让他成为他生命的主哈，有一个人信主啊，我相信圣经说天上的天使都会高兴欢喜，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非常的感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来服侍他们啊。好，我就在这里先做个祷告，结束今天这个的讲道，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主，你来到人世间不是为了轻轻省省的走一趟，看一看这个世界是怎么败坏，你来到这个世间因为你看见这个世界的败坏，你心疼，你不愿意看见你所爱的人走向灭亡，你用了你自己宝贵的生命承担人的罪，你来到人世间，你没有享受作为一个创造主应该有的荣耀，你出生在卑微的家庭，你的成长都是在一个苦难的当中，但你爱并没有阻止你继续的去完成这个救赎。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当我们读到你的降生，读到你在世上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小心去读，更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帮助我们明白你来到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要把一个新的生命来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会再将一个的混混沌沌的一个世界里面走向灭亡。我们感谢你，你差遣约翰来到这个的世界成为一个的先锋，当我们看见约翰出现，我们就知道你也要来了，当我们看见约翰用水施洗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将来你要用圣灵来施洗，因为你是不是用宗教的礼仪来洁净我们，你是用圣灵来洁净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有着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主啊，我们为你所留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今天也特别为着 Anna 姐妹，她愿意在众人的面前来去见证，她愿意来归向你，愿意用这个的 洗礼来宣告他是属于你的人，求主你带领他前面人生的路，帮助他，让他在往后日子里面，在世界上无论遇见什么事情，让他知道你是他生命的主，你的同在是他最大的保护。求主你恩典临到他身上。我们恭敬的也为今天将一个的机会来做这样的事情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你也赐福带领使用教会在地上成为你恩典的出口。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